早上我们大家一起来研读圣经，一起来切磋。在我们开始以前，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谢谢你再一次赐给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也赐给我们这一段经文。主，我们就恭恭敬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主你自己的手里，求主你自己亲自来做我们的老师，让我们不管是听的还是讲的，都在你里面同蒙造就，同享恩典。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Amen。 好，我们今天讲旧约读经班的第86讲，先知书的快末了哈。我在准备这个时候其实蛮高兴的，蛮有点像以前服兵役快要退伍的感觉，对，感觉快要念完了，对对。然后自己看了以后也蛮受一些激励的哈。我们如果从整个这个课程我们看到的话，我们是先从新约开始的，对不对？我们这是第四大段嘛，哈，我们是旧约的第四大段。但是我记得我们是先从新约开始，然后我们看旧约，我们从摩西五经，然后历史书、诗歌书，然后我们进到现在先知书，然后先知书我们从一开始的大先知书，跟大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耶利米哀歌，一路这样过来，对不对？那我们也晓得牧师提过那个大小先知书的区分是按照篇幅来区分的，但是在大先知跟在小先知里面，它的顺序是按照历史的年代，大概是按照历史的年代来的哈。所以你看小先知书一开始的话，我们是从何西阿开始的，对不对？何西阿、约珥、阿摩斯，然后这个厄巴底亚，这样 一路过来。然后那个时候呢，何西阿的时候差不多就是跟以赛亚书同一个时候，是在这个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做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大概是主前七八百年。然后到一直到上次民扬带我们看的时候，是这个纳洪书啊、哈巴古书啊、西番雅书，这些已经到主前大概600多世纪了。那个时候南国还没有灭亡，对不对？但是已经在蛮危险的状况里面了，所以借着先知一直有给 warning， 一直有给启示。那我们今天要看的部分呢，是小先知书的最后面三卷，啊，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的前半段。下一次呢 ，Michael 弟兄、赵弟兄会带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的下半段，跟最后一卷马拉基书。那这个时候呢，已经是以色列人被掳了，然后蒙了神的恩典，被带回来耶路撒冷要重建，已经是归回的时期的三卷这个作品。我们今天要来看的是三卷作品的这个归回时期三卷书哈，就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跟马拉基书啊。那我们今天会看这三本书的前半段，然后下一次我们会看下半段，然后我们的上课就结束了，我们就要接受考验了，对不对？我们要开始背书跟牧师的检验就来了哈。好，在我们看这个三本书的时候，我们先看一下那个时候的时代背景。我们先从一开始讲耶路撒冷沦陷是公元前586年，那个时候南国灭亡了，对不对？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进去，然后很惨的是犹太人就被强行打散，沦落四方，对不对？因为那时候的殖民政策就是把你这个地方的人全部，或者是精英分子全部带走，然后打散到各地去，让你们没有办法作乱啊，那个是殖民统治的手段。然后我们看到在公元前538年的时候，巴比伦帝国被波斯取代了。所以但是那个时候呢，对犹太人有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波斯王古列他下了一个命令，容许被掳的人归回到本族本地去，他要用这样子的手段来笼络人心。但是神借着这样子的方法，让这个犹太人开始有了法令上面的依据，可以正式回家了。然后我们看到他们也按照神的这个神的带领呢，他们在公元前536年正式回归了哈。那带头的两个人也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哈该书的两个主角，大家应该很熟了哈，是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带领他们。那你如果看这个之前我们有看到这个 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的时候，在以斯拉记一章三节有讲，他们那时候回去最主要的目的是要重建圣殿，对不对啊？但是呢，我们也晓得，就是说在他们重建的过程里面，重建到一半，因为被这个住在撒玛利亚的外邦人骚扰的关系，或者是他们告到皇帝那里去，这整个工程就被迫中断了。所以他们刚开始建，然后根据这个圣经各个部分的记载呢，可能只有刚把地基打好就被迫停工了，然后这一停工就停了蛮久的，对，所以停工，对，当然我听到16哈，这个很好的一个数字，被迫停工了16年，15年之后呢，有一个大事情发生，是大力乌一世继位了。我们看到这个名字就应该很熟悉了，因为哈该书一开始就有用到这个王的名号，对不对？那这个呢，也是在历史上面呢，对我们很有帮助的一个断代的一个时间的点。因为大力乌王一世继位的那个时间，公元前521年，是很精确的一个时间，所以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断代的一个参考啊。所以因为这个时间点呢，我们晓得哈该书上面讲说，哈该书上面讲这个大力乌一世的第二年，对不对？我们就晓得是公元前520年，犹太人开始重新动工了，在他们被迫中断的那个地基上面，他们开始建耶和华的圣殿了。所以我们这个时间点是很清楚啊。然后大家知道这个重建的工作为时多久吗？4年4年半啊，差不多4年5个月，对。所以他们在公元前516年圣殿重建完工啊。这个就是大概整个这个归回时期三卷书的后面的这个背景啊。那这个时间点呢，大概也就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了，是公元前520年开始动工，重新修建哈。所以我们也看到哈该书上面的记载，时间点上面非常清楚啊。那作者应该也很清楚，应该毋庸置疑就是哈该了。所以这个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三卷书的时代背景。好，我们接下来就正式进入到这个哈该书。哈该书，我觉得它的主题我是给它叫做重建圣殿，我想这个应该争议性不大了哈。那简介呢，有几个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东西跟大家 share 一下。第一个呢，哈该书只有两章，所以很短，我想蛮受欢迎的。那它是旧约书卷里面第二短的哈，它不是最短的，最短的记得是哪一卷吗？厄巴底亚只有一章，对不对？厄巴底亚只有一章，那哈该书两章，所以它是第二短的小先知书啊。其实也是旧约里面第二短的，因为我们知道越到后头的那个书就越短，对不对？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它的这个跨距的时间点，说实在很短。你看哈该的服事哈，非常有意思。他基本上他什么时候宣讲神的信息，他那个时间点很确定了，是已经精确到月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他前后宣讲的那个时间一共就只有4个月，然后中间讲了5次神的信息，然后呢收效很好，因为以色列人就听从神借着先知的呼召，他们开始恢复了重建的工作啊。所以这个先知的侍奉跟这个我们以前看到的那些辛苦的先知，还要娶淫妇的啦，或者是要用一辈子很辛苦的像以赛亚这样子的，这个哈该相对的是4个月前后就结束了。那但是呢，他的这个传讲跟记忆的效果是很大的哈。那圣经里面也一直讲。那这个看这本书呢，如果要比较小的那时候的历史呢，比较建议大家跟他后面的两本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还有之前我们在历史书里面的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记一同参照来看。如果你是看以斯拉记的话，大概集中在前面第一章到第七章的范围哈。尼希米的记载相对比较少，但是有很好的这个补充的作用。所以如果各位想要对归回时期以色列人的历史有一个了解的话呢，把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以斯拉记的前面七章跟尼希米记的一小部分互相参照来看，你大概就会有一个很完整的 picture 了哈。OK， 它的结构也很简单，它只有两章，但是中间呢，我们刚刚提到就是5次的信息，每一次的信息呢也非常的明显。为什么呢？因为它都有确切的时间点，它不但确切到月，我们看到它还有日期 啊，这个在一般我们在这个就在这个圣经里面精卷的断代啊，很不容易有看到这么明确的时间点出现的哈。但是另外，但是有一个要跟大家 share 的是，这个的时间呢，用的是犹太人的历，是阴历，是用月亮做主要的时间点，跟我们现在通常用以太阳为主的阳历呢，是稍微有点不同的。但是如果你要想要知道那个六月初一大概是现在阳历什么时候，大概是现在阳历的八月底，八月二十九号左右，所以差不多中间它是提早了，用跟阳历现在来比的话，就差不多提早了三个月左右，对，几乎三个月啊。所以然后它五次的信息呢，每一次都很清楚，然后这个时间点也很确切哈。有的信息相对的比较长，譬如说第一个信息它就讲的比较多，有的信息其实就一句话，但是收到的效果是一样的，而且这个非常有激励人心的这个效果。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哈该书的话呢，我们就根据它的这个五个信息，我们就一个一个 go through 来看。那你看一下 OK， 我们现在就先进到第一个信息。第一个信息是在哈该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哈。那这个里面有一些哈该呢，这个里面有几个重点，我稍微 summarize 一下，因为应该在各位手头上的那个讲义上面应该也有了哈。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哈该书里面几个主要的人物哈。哈该作者是宣讲神的话的先知，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好争议的，非常清楚。圣经里面大概有七次有提到哈该这个名字，这七次哈该的名字前面都加了那个 title 叫做先知，所以七次都提到，不管是在哈该书，不管是在撒加利亚书，或者如果你看这个以斯拉记的话，里面提到他的时候前面都是加这两个字先知，所以哈该就是先知，没有什么好争议的。但是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们对他其他的身世毫无所知，他的生命好像就是在圣经里面记载就只有这四个月，之前我们不知道，之后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只知道这四个月他为神做了很美好的工作。好，所以这是哈该。至于那个所罗巴伯的话呢，这个哈该另外一个是归回时期以后的第一个先知，这一点可能在那个里头没有写到，但是是归回时期的第一个先知。另外撒加利亚的话呢是第二个，跟他只有差一点点的时间，这个我们在讲撒加利亚书的时候我们会讲啊。但是我们先知道哈该是归回以后的第一个先知。然后呢，所罗巴伯是有很显赫的身世哈。我们如果只看肉身的身世哈，他是大卫的子孙。另外一个更厉害的，他是耶稣肉身的祖先。你如果看那个新约的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讲到耶稣基督的族谱的时候，所罗巴伯都是中间一个承先启后的人啊，所罗巴伯都是一个中间承先启后的人。那详细的参考经节我在讲义上面打了，但是我现在就不浪费时间去勾输入了。你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我已经把那个所罗巴伯出现的经节打在上面，然后后面那一整段的族谱也在上头了哈，就请大家参考着来看。所罗巴伯最重要的这个在圣经里面的记录呢，我们刚刚已经很清楚了，是他是率领犹太人归回，从这个被掳之地归回耶路撒冷的领袖啊，领袖他。然后我们也晓得他后来呢，在圣经里面称呼他都叫他犹太省长，对不对？因为除了他是以色列人中间的本来就是领袖之外，我想那个时候的殖民政府也是很看重他这个身份，所以也请他做这个犹大的省长。那跟所罗巴伯一起服侍的另外一个人叫约书亚啊，约书亚，我们看到那个圣经上面都有讲到这两个人，而且都提到他们的父亲。约书亚的这个那时候担任的职务是精神领袖，他是大祭司。然后在圣经里面呢，也有很多地方，从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一直到现在的哈该书跟之后的撒加利亚书，都有提到这个约书亚。只是在以斯拉记跟尼希米里面呢，叫他的名字是耶书亚，耶稣的耶，不是约书亚。但这个是翻译音的那个问题。 那我们为什么知道是同一个人呢？因为都提到了他的爸爸，都提到了他的家族，所以我们晓得很确定就是同一个人，只是翻译的时候因为音的关系，一个是耶稣的耶，一个是约束的约啊，但是讲的都是同一个人。但是 anyway 就是约书亚那个时候担任的职位是大祭司，然后他是帮助所罗巴伯一起来带领百姓从这个被掳之地归回，一路到重建的过程里面，这两个人都是一起来同工的哈。好，我们先晓得了这三个主要的这个 player 以后呢，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段。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第一篇信息里面，另外一个其实牧师在讲到的时候也提过这个了哈，是讲到神的殿荒凉，跟人民住在有天花板的房屋里面。这个哈，牧师那次在讲到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你现在可能在想说，天花板房子 so what 就是好像很正常，但是在那个时代呢，有天花板的房子是一个不得了的事情，因为他们是用很高级的材料。那你要晓得，你盖天花板之前，你是代表你的地板跟你的墙壁都已经盖好了啊。那这个东西呢，就是说人民住在一个很豪华的房子，那个房子可能是香柏木铺地铺墙铺天花板，对不对？你想象说这些人住的环境非常好，但是尖锐的对比是殿仍荒凉。所以第一个信息你可以看到很强烈的一个信息，就是说你们说盖殿的时间还没有到，但是你们自己住有天花板的房屋。 OK， 所以这个责备就这样来了哈。我们刚刚在看那个历史的时候，我们也提到在归回的时候，犹太人归回的第一优先顺位的工作是什么？最重要的目的是重建圣殿，对不对？但是很不幸，地基打好了以后，因为外邦人的搅扰跟干扰，他们就停了，中间一停就停了16年。 OK， 然后所以那个殿说实在除了地基打好之外，你可以想想看，16年一块地只有地基什么东西都没有，你看我们对面那块荒地你就晓得了，杂草就开始长了，你就看到神的家就是一片萧瑟的样子，荒荒凉凉的，野草丛生的，没有人管的，然后每一个人民住的是有天花板的房子。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在这个地方神的责备就来了哈。你如果看那个一章九节后面，他说就是神界的先知说，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原文是奔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个顾跟奔呢，我们会说台语的或者是会用中文的都很晓得，就是你只顾自己的。然后用这个奔也很有意思，有点奔波奔忙的意思，就是你一天到晚在忙的都是你自己房子的事情。你当初被召回来，从被掳之地要归回来之间最重要的 priority 的那个目的，你反而通通把它忘掉，然后你只是在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讲说建殿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我们看看他是不是真的建殿的时候还没有到。他虽然不像那个所罗门的时候有这么庞大的财力跟人力可以用，但是他们那个归回的人力说实在也不得了。你如果看以斯拉记第二章里面的话，基本上我们简单的统计一下，你就可以看到说其实那个时候的人他们差不多有五万人啊，也不少了哈。另外呢还有很多这个可以当做运输工具的这个马啊、骡子、骆驼跟驴，差不多有8000多头啊。啊，然后他们回去的时候也不是两手空空，什么东西都没有带，他们金子大概带了500公斤，银子大概有3公吨，3公吨、啊、各位。然后他们说建殿的时候还没有到。OK， 所以神说你们这个有点搞错了吧？嘿嘿嘿，回来，对不对？OK， 所以这是第一个，在第一个 message 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所以神呢要犹太人自己去省察你们什么地方做错了。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一个 message 里面有两个地方他们要省察，你们自己要去省察啊。神这个重复的 message 出来的时候就是很重要的时候。另外一个重点在这个 message 里面我要跟大家 share 的是在第八章有提到，这个地方是我要跟大家 share 的是神什么时候，第八节，对不起，第一章第八节，神何时喜悦，何时得着荣耀。我们看到第八节上面说，你们要上山取木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悦而且得荣耀了。注意这句话，神不是说 你们把这个房子盖好了，盖得很大，盖得很漂亮，盖得很金碧辉煌，我就很高兴了，我就得荣耀了。神没有这样说，神说你们现在就有行动，你们现在听了我的话，就顺服我的旨意，我就喜乐，而且得到荣耀了。所以神能够得到荣耀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实际上人心里面顺服他的时候，这个就是神最喜悦的时候，也是神开始得荣耀的时候。所以神我们说是创造天地万物宇宙的主，所有东西都是在他手里面的，我们能够帮他做多大的东西，对他来讲都是 piece of cake。 但是他最看重的是我们跟他之间的 relationship， 他最能够喜悦，就跟父母一样，就希望你跟孩子的这个心是很契合在一起的，对不对？孩子今天带回来一个小石头，明天带回来一片小树叶，或者带回来一个小书签，他觉得美得不得了，但是你知道 that to you that's not big deal， 但是你看中的是他的心意， right？ 神在这边也是这样子， OK。 所以神什么时候喜悦，神什么时候得到荣耀，就是在人顺服他旨意的时候，在人愿意照着他的话去做的时候， OK。 这是我想第一个信息里面我想跟大家 share 的三个 point。我们接下来看第二篇信息哈，第二篇信息离的时间呢，时间点不远。第一篇信息是在六月初一讲的啊，六月初一。第二篇信息呢，你看这个上面的时间呢是六月二十四，中间只隔了二十三天，中间只隔了二十三天。但是这一次的信息很有意思，神只讲了一句话，但是这句话呢非常 powerful， 叫做我与你们同在。OK， 那你就晓得了，就是说你如果现在是跟一个创造天地宇宙万物主是你的靠山，他跟你同在，跟你一起走。那中文的成语比较难听，叫狐假虎威，对不对？你后面有一个很大的靠山，你什么都不用怕了，对不对？但是这边神激励他们的方法就只有讲这句话，叫做我与你们同在 ，just go ahead， 不要怕 ，OK。所以我们也看到圣经里面的记载说，这个收的效果非常的好哈，就是看到这个从这个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都被激动了，耶和华激动了这些人。OK， 激动的话就是他们被 excited， 他们被 wake up， 他们从沉睡了十六年的这个事工里面醒过来了。好，这个因为这一句话我们不适合讲太久，我们再看第三篇信息哈。第三篇信息呢的时间点是7月21号，那时候离第一次宣讲的6月1号呢大概才隔一个多月，对不对？跟第二次信息的时间差不多隔一个月，跟第一次信息差不多是一个多月，对不对？那但是这个中间呢，从6月24号到7月21号之间呢，有犹太人三个很大的节。你如果看利未记的话，有吹角节，对不对？那天要吹角，然后大家要什么禁食祷告，不能做工，对不对？然后在这个7月10号有一个叫做赎罪日。那这个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喜欢研究战争历史的话，以阿战争有一次，这个阿拉伯人就是趁犹太人在过赎罪日的时候，那天要禁食祷告，连军人也要禁食祷告，他们趁那天去打他们，对不对？所以7月10号是赎罪日。然后之后有一个更大的连着七天的叫祝棚节，我们知道是以色列人三大节期之一。所以你看这一个月呢，扣掉这个7+1+1，扣掉九天，说实在做工的时间不太多了。你再扣掉星期天要守安息日的话，说实在这个中间好像是放一个大假，好像是我们这边这个12月底的感觉了，对，一连串的放假。但是神在这个过完节哈，7月21号这一天是祝棚节的最后一天，是放假的最后一天，这个第三篇信息来到。这个第三篇信息呢里面讲到三个东西哈，那第一个要跟大家 share 的是神 pass out 的 message 是不要比较， don't compare。第二章第三节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这换成我们中国人的话呢，就是犹太人有点担心说，哎呀，我盖着这个殿跟所罗门盖那个殿比起来实在是差太远了，对不对？我们看以斯拉记的时候有看到这个地基弄好了，有人就马上就哭出来了，因为那个实在是他们觉得太寒颤了，跟这个所罗门建的殿。但是神在这边 基本上是在讲不要比较，因为神基本上问他们用中国人的方式问的话，就是琼楼玉宇今在否，雕梁画栋的房子现在还在吗？所罗门盖的不在了。 Control 的是谁？在乎的人是谁？ Don't compare， 我在乎的只是你们的心，你们是不是偶背我的旨意。我们刚刚已经讲了，神得到喜悦跟荣耀最重要就是人的心，所以神第一个说 Don't compare， It's not big deal to me， 对不对？第二个呢，你如果看第四节跟第五节哈，只有两节，我念一下，你们数数看有几个刚强哈。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呀，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最后一句说，你们不要惧怕。两节讲了三个刚强，一个不要惧怕，那代表什么？他们那时候肯定害怕了，他们一定有害怕的事情啊，我们不知道是什么，但是两节里面讲了，你要刚强，最后说不要惧怕，那意思就是他们那时候很害怕了，其实讲穿了就是这样。 对， 对，那我们不知道他们害怕什么哈，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害怕说我们盖圣殿的钱不够啊，还是我们盖圣殿的时候敌人会来打我们呢、啊、还是我们这个圣殿盖了可能缺东缺西的，我们这个又不足，那个又不够的，还是怕说圣殿盖起来很小很难看，很那个，或者是他们是害怕说，哎呦，我都在这边帮神一直建殿，我的地里面的庄稼谁帮我顾啊，我的生意谁帮我照顾啊，我们不知道他们害怕什么，但是我们只知道神在这边讲说，你们要刚强，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我们基督徒其实也有很多事情可能会很害怕了，然后这些让我们害怕的事情可能也会存在。我们可能有的是，我记得我刚受洗之后，第一次要在人的面前，不是基督徒人面前泄愤祷告的时候，我也心里面觉得，哎呦，会不会很奇怪，对不对？啊，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些公司的事情，人家要贪污，你不肯跟着贪，我就想说，我们很坚持神的原则的时候，我们会讲说，哎呦，这个会不会不好？会不会造成同事不和，对不对？我们生活上面有很多我们担心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神的话还是人的感觉，我们心里面应该很清楚，我们都很知道标准答案，但是我们最怕的是实行能力。所以当神在这样讲的时候，其实一个哦，不要害怕没出来，对不起，哎呦，这个字顺序也不对，没关系，这应该是二哈，不要害怕。然后呢，我们生活上面可能碰到一些会害怕的事情，我们可能对未知我们有点害怕，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做下去会怎么样，但是当神的呼召很清楚的时候，当神的感动很清楚的时候，我们不跟着去经历的话，我们就失去经历神的机会。而我在神里面有限的时间里面，我的感觉是，你一门功课在神的大选里面被当掉了，神会无限次的让你重修，不像大学里面你只能修两次三次，然后就好了，你算了，你这一科你不行。在神的国度里面，你这一关没有过，神会一直回来，我们就一直失去那个经历神的机会。所以在这边说不要害怕，就是鼓励这些百姓一起出来，要这个所罗巴伯跟这个约书亚带着他们一起经历神，经历神比其他一切的事情都更重要。这三个都是一。这代表都是一样重要，但是我们的那个讲义上面应该是一二三吧。感谢主。 OK， 好，最后面一个部分，第六节到第九节哈，这个 message 里面有神讲了三个应许，前面说不要比较，不要害怕，然后神给了三个 guarantee， 就好像爸爸妈妈鼓励你去冒险犯难，但是他说我会跟你在一起，我给你三个 guarantee。这边神也是给了三个 guarantee， 在第六节到第九节哈，我要快马加一遍，我已经花了一半的时间还没讲到一半的东西。但是这三个 message 基本上神就是 calm 当时犹太人的心理荡哦，他们担心经费不够，神告诉他们说，万国的珍宝是我的，金子是我的， 银子是我的， Don't worry about 钱不够，万国的珍宝是我的。他们担心他们重建的殿赶不上以前的，神告诉他们这个应许是这个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对不对？他们担心敌人来在他们盖房子的时候一直来攻打他们，神告诉他们说在这个地方我必赐平安。这三个应许我们看在四年半以后他们建殿都完成了，经费没有短缺，平安的重建没有问题，这个殿的荣耀有没有大过后来的荣耀？怎么看？你看所罗门那个殿维持了多久？370多年而已，他们这个殿维持了500多年。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神给的 promise 已经在那里了。 OK， 所以经费没有缺乏，平安的重建，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神的三个 promise 在那边一个一个都应许了。我们赶快来看第四个信息。第四个信息是在9月24号讲的，但是讲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这个基本上好像感觉跟那时候建殿没有什么关系。神讲了一个什么用衣襟兜肉，然后再用这个衣襟去 touch 什么别的东西，到底是算圣洁不圣洁？然后又说这个有一个人很污秽的，他又 touch 那些成圣的东西，到底是污秽不污秽？那建殿建到一半讲这个东西啊，很奇怪，神到底是想要 pass 什么 message？ 神要 pass 到的就是成圣的原则，圣洁没有办法 pass 到，每一件事情都要 do your best， 好像我们敬拜神一样。那你在这一件事情，这个我们可能很多人做过学生很容易了解，你期中考 midterm 考100分，那 guarantee 你期末考一定100分， right？ 我们完全能够同意，对不对？但是你的期中考如果考0分，期末考考100分可能有点难吧。 OK， 圣洁没有传递性，但是污秽有，讲的就是说在做事情上面，在建殿上面，老百姓那时候我们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是神肯定有看到他们内心的需要，讲了这个成圣的原则，每一件事情都要做到最好。但是不要想说你帮我盖了圣殿以后，你生活上面的需要，你工作上面的升官发财，我全部都会祝福你。 No， it's different， it's different。 你要先在小事上面忠心，一件一件神就加给我们，对不对？不管大小。所以虽然在这边乍看之下，那时候看说哎呦，讲又什么奇怪的东西，讲一个用衣襟兜了祝圣的肉以后，再用这个衣襟去碰其他东西，算不算圣洁？不算。因为圣洁是一样一样来的，每一样事情都要保持圣洁。我看到一些参考书上面用一个比喻叫做白毛巾擦黑木炭，白是圣洁，黑是污秽。白毛巾擦黑木炭，黑木炭会不会变白？不会，白毛巾会变黑。所以圣洁没有传递性，但是污秽有。我们在做的每一件事情上不要给魔鬼留地步。第五个信息在第二章后头讲的是他会拣选所罗巴伯，但是我们后来解经家的了解是，这边讲了神的拣选，其实预表的就是弥赛亚。我们也晓得所罗巴伯是大卫的子孙，是耶稣肉身父系的这个祖先，所以这边是讲到神的拣选，将来我一定会拣选你。这边有用到一个字是应哈，那时候的应呢，跟我们其实我们中国人应该蛮了解这个，我们盖一个印是有 authority 的，对不对？我们以前去银行领钱要盖印的，不签名的，对。那所以但是这个印其实很容易 copy 的，对。但是 anyway 这是后话，但是那个时候的印呢是一个戒指戴在手上，然后就可以盖在什么重要的文件上面。好，我要以你为印，就是我以你为担保了，就是我一定会做成这个事情。好，我们基本上呢这五个信息讲完的话呢，基本上哈该书我们就看完了。我们才看完两章，但是我已经花了35分钟了，所以班长已经站在后面了，我要快一点。好，我们赶快看第二章，看撒加利亚书哈。撒加利亚书你如果了解的话呢，基本上跟哈该他们是差不多同一个时间的。那这个呢我给他取的主题是重建圣名，刚刚是重建圣殿嘛，对不对？哈该书是比较玄乎的，有一点讲到意象， 有点讲到末世，有点讲这些好像我们看不着摸不到的东西，但是他要借这个东西呢激励起以色列民的心，坚固他们害怕的心态，所以我把它取名字叫做重建圣名。那我他跟这个哈该书刚好有很有趣的对比。哈该书是旧约里面最短的，但是撒加利亚书是小先知书里面，只有小先知书哈，小先知书里面最长的。那也有人有 argue 说，他虽然是14章，何西阿书也是14章啊，但是你如果比较那个结束的话，他的结束比何西阿还多，所以他是小先知书里面最长的。那相对的哈该书是比较短的。那哈该书刚刚很简洁明了，时间 message， 那这个呢撒加利亚书就比较难明白。那这个不是我讲的，是所有的这个参考书里面所有的解经家都说它是最难明白的一卷小先知书，所以它有一个称号叫做旧约里面启示录。你看撒加利亚书讲到那个我们看到的部分是八个异象，对不对？那八个异象都是在晚上我观看，你在晚上能够看到什么？基本上就是很模糊很朦胧，那个厦门话或者是台语叫做喊明，就是半梦半醒啊，半梦半醒之间就是那个样子，你看到的东西，对，所以有点玄乎，有点模糊。但是呢它的重要性在第一个，它传出了复兴的信息。你看我们之前看的神都是说，哎呀你们做得很差，像上次明阳跟我们讲的那几段都是在亡国之前的，神都一直给警告说，哎呀你们这个不好，你们快要受到末世的审判了，你们快要糟糕了，审判就要来了。但是这边传出来的是复兴的信息，黑暗已经快要结束了，黎明已经要来了。然后他有提到弥赛亚的预言，这个要在第二部分，就是下一次赵弟兄跟我们分享的时候会琢磨很多，因为这个是撒加利亚书后半段的重要的讯息。第三个有讲到耶和华的日子，我们一看到耶和华的日子，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审判，期末考要来了，十个礼拜已经过去了，现在期末考了，没有。但是神这边讲呢，说你们不要害怕，审判之后你们有拯救，拯救的时候要到了，在苦难以后有复兴，最后你们会在一个很好的结果里面，因为我与你们同在。是 message 很重要的地方。所以我为什么取这个主题叫重建圣名，就是他们已经被打得很惨了，对不对？已经被教训得很惨了，从这个被掳一路过来，对不对？你看到牧师也一再讲，他们在被掳的那段时间里面反而是跟神最遵守神的律法的时间，之前不把神的话当一回事，之后就很把神的话当一回事，所以神也喜欢人跟他的关系是这个样子。作者跟写作的年代，作者是撒加利亚，是先知。你看这个撒加利亚书里面描述这个先知呢蛮有意思的，刚刚讲哈该书的时候就直接两个字，先知哈该，对不对？一直都是这样讲，先知哈该，其他没有别的东西了。在介绍撒加利亚的时候巴拉巴拉巴拉讲了一大串，什么他是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又怎么样，他到底要讲什么？这个为什么要那么强调他的出身？那你如果去查考这个查考其他的这个旧约的这个圣经的地方，譬如说在以斯拉记或者是尼希米记里面的话呢，你就会有看到他其实在他的出身他是祭司家庭，所以他本来讲难就是说他已经有一个很安稳的职业了，对不对？以色列民那时候是最虔诚的，十一奉献肯定不会少的，这个给祭司的供应肯定不会少的。但是他被从那样子一个环境里面，然后社会地位也很高嘛，对不对？祭司，但是他被呼召出来做先知，先知要遭受一点风险的，我们都晓得，对不对？有一些先知是被神用到蛮可怜，他现在要出来在大家面前讲一些讯息，有可能会遭到一些风险，人家不喜欢听你讲的，对不对？所以这边再三强调他的出身跟背景，讲的其实就是说他是祭司的家族出身的，这个我们只要晓得一下就好了。至于年代呢，我们也是感谢大力乌王，我们刚刚讲了大力乌王是很重要的时间的断代的这个参考点，因为我们看到他的 message， 第一个 message 是在大力乌王第二年八月，只比那个哈该晚 大概两个月，两个人是同一年讲的东西，所以他在他这个撒加利亚在宣讲神的信息的时候，大概是哈该讲完第三个信息，还没讲第四个信息之前，所以这两个人差不多都是同一年侍奉的。但是解经家有讲这两个人的年纪可能差比较多，前面那个哈该呢，可能是老成持重的，可能是被掳之前就已经在了，所以那时候已经可能七老八十了，可能啊，因为参考资料不太多，要从旁证，圣经里面的本证没有。但是撒加利亚呢，可能是就是被掳以后才出生的，所以他是相对年轻很多啊。但是呢，他们同样的侍奉跟传递的信息呢，都是按照神的这个神给的这个东西在做的。然后OK， 就是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这传讲信息，他在哈该之后两个月加入先知的侍奉。然后我们看一下他的结构哈，他的结构第一个其实蛮简单，是可以先把它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刚好是我 cover 第一章到第八章，第二部分就是下次要讲了，是第九章到第十四章。好，所以你可以很简单先把这个撒加利亚书分成这两个部分。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第一章到第八章呢，中间可以分成四个小段，中间大家可以参考啊，在各位手头上的这个讲义里头应该也有这个东西哈。那这个中间占篇幅最大的当然就是第二个部分，讲到八个意象，因为差不多 cover 了六章的经节，其他的都是差不多用一章或者是半章的篇幅来做这个 conclusion。 那我们以下就按照这个顺序呢，我们一个一个跟大家 share 一下。第一个部分是第一章的第一到六节，对不起，第二部分呢，你也可以，我是先帮云科分了一下哈，云科当然下次他会有他更仔细的讲解，但基本上就是讲到神的两次末世哈，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那个在各位手头上的这个讲义里头应该有。好，前言是这个撒加利亚的第一篇信息，他的这个他是呼吁人民要悔改，不要重犯列祖的过错。那中间呢，我想我们大家都有看到那个第，看一下第几节，第三节有讲到转向，对不对？他呼吁他们转向，你们如果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啊。那其实神的心意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这边又讲说神会转，其实不是神转，那其实有点像地球跟太阳的关系。我们背向太阳的时候，我们晚上就比较冷，我们转过来面向太阳的时候呢，我们就暖起来了。神的意思就是这样，你们转过来了，你们就暖起来了。不是神就说我就欠酒的心意让你们从冷变成暖，不是这样。神的心意是固定在那里，他这边呼吁的就是要以色列人转向。那我们很熟悉的一个我们基督徒专用的名词叫悔改，其实是同一个事情，神要叫你们转过来。所以第一个部分的前言讲的其实就是呼吁他们转向，其实也是跟先知哈该讲的非常类似，对不对？再过来第二个部分讲到这个八个夜间的异象哈，那这个异象呢，中间就有讲到比较多的东西了，而且这个异象呢蛮有意思的，你是看大部分的异象它都是好像都跟看这个字有关系，它都是在，而且都是在晚上看，或者是睡到一半被天使叫起来，就是所以我说是在半梦半醒之间他领受到这八个这个意象。那有的意象比较难解，连这个先知呢，有祭司背景的先知都不知道说这个意象到底在说什么，所以有中间有穿插四个 message， 就是神自己借着这个天使或者是借着先知来解释你看到的这个意象是什么意思哈。但是他不是每一个意象他都解释，他只有解释了中间四个哈。所以我们先看到中间八个意象，他的这个他的段大概是这样子哈。然后中间穿插的四个 message 呢，大概是在第一个意象之后，第三个意象之后，第四个意象之后跟第五个意象之后。那我们接下来就很快的把这几个东西呢按照这个顺序我们大概讲一下哈。第一个意象看到的是番石榴树中间的骑马者，讲的就是看到一些骑马的人 然后它是在番石榴树中间的。我第一次看到呢，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有毛病，我比较喜欢植物，所以我有查了一下，这个番石榴跟我们熟悉的番石榴那个瓜娃是不同的啊，只是长得有点像，长得有点像，花很像，白色的，然后这个树干也是老的树干，会皮好像会掉下来那种感觉，然后也有它很特殊的香味。以色列人用它呢 ，actually 是用这个树呢，是在这个是有是一个做来用来做香料，有的时候在敬拜神的时候也是用这个有香味的树枝一起来敬拜的哈。它 anyway 这个是旁边的话，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这些骑马的人不是有派出去试镜去看吗？然后都看到说列国都很平安，对不对？但是他这边要带出来的就第一个信息呢，他要讲的就是他想要说的就是说列国都很平安，但是耶路撒冷的圣殿那个时候盖好了没？才地基才刚开始，才要重建嘛，对？那时候才列国都很平安，只有神的殿很荒凉。所以是一个强烈的对比哈。所以你看到耶和华的使者在之后呢，在他的在这个先知看到的异象里面，他有恳求耶和华来应允，要来拯救。那神有没有答应？神也有答应，神有正面的回应，说他会重建哈。所以耶路撒冷必再恢复以前的繁荣。你看16节跟17节的话，所以基本上呢，就用第一个信息来回答了番石榴树中间那个带出来的那个使者问的问题。然后四将打四角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角呢，在这个圣经里面常常代表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统治者的 power 或者是他的权势哈。所以有讲到四个角，这四个角都是欺负过犹大的人，然后神说他会派四个匠人打这四个角，所以这个意思应该。还蛮容易明了的，对不对？神自己会来对付这些欺负犹太人的人。然后第三个意象呢，讲的是这个准神量这个圣城，就是要开始预备要建这个城墙了。那信息二就有稍微把这个东西解释了一下，他也 call back 还在巴比伦被俘虏的人，所以我们知道归回不只是一次嘛，对不对？归回是有好几批的，对不对？后来以斯拉也有带人回来等等啊，所以在这边就是基本上呢，神就是讲说，将来耶路撒冷会重建，不但是圣殿重建，城墙也会重建，而且你们中间呢要恢复以前的繁荣，要神要复兴你们。第四个意象讲的是巫医与冠冕，这个讲的这个巫医与冠冕呢，都是放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个人是大祭司。约书亚他本来穿着破破的衣服，对不对？他跟撒旦一起站在神的面前。巫医就是代表这个污秽，你想想看，那个祭司跟以色列民神最要求他们的就是要圣洁，对不对？所以撒旦控告在神面前控告他说他的衣服污秽，他没有办法承担，他不应该站在你的面前。但是神说什么？神说给他换一个漂亮的干净的衣服，像不像我们重生得救的 process？ 不但这样子，如果他听神的话，这个东西神还要给他冠冕。所以有看到巫医跟冠冕，就代表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叫做因信称义的这个意思，其实有点在这个里面就 pass out 哈。那在这个第十节里面呢，你看这个他有给一个这个解释，他就说大祭司呢，第三个信息里面他有讲。大祭司要为将来来临的神仆的表记，这讲的也是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哈。然后你看到第十节有说，就是这个以后，当那日你们个人要请邻舍坐在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面，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就是这个平安、喜乐、安逸、快乐的幸福的生活会来到的，会来到的。接下来也是比较重要的，或者是也比较难解的第五个意象是金灯台与橄榄树哈。我记得这个启华前面祷告的时候，很喜欢为教会祷告，让我们教会像一个金灯台哈。这边金灯台比喻的是以色列人，这边的金灯台比喻的是以色列人，然后两个不断供应橄榄油的橄榄树，圣经里面说代表的是两个受膏者，讲的是谁？讲的是所罗巴伯跟约书亚。 这两棵橄榄树代表的是两个受膏者。我们知道受膏者只有祭司、先知跟君王有可能，对不对？在这边所罗巴伯代表了君王的 position， 在这边约书亚代表了祭司的 position。 啊，两棵橄榄树跟金灯台。哦，这个金灯台如果你在看的时候，我们一般看到犹太人那个灯的形象大概就是七个灯，对不对？但是你这边在看它每一个七根枝干上面，每一个枝干上面还有七盏灯，所以一共49盏灯呢。所以这个金灯台蛮亮的，你可以想象一个金打造的东西，然后又49个光源一起发出来，很亮啊。所以我们要祷告我们的教会真的能够像一个金灯台一样，在神把我们放到的那个地方为他发光啊。我们像一台戏演在天使跟世界上的人面前，我们要像一个金灯台，49盏灯，然后这49盏灯靠两个橄榄树不断的供应。我愿我们都能够做这样子的事情。好，然后第五个意象之后呢，给了第四个信息的解释哈。基本上神就是借这个 promise， 圣殿一定会在所罗巴伯的手下重建。啊，第六个意象是一个飞行的书卷，这个东西呢刚好有北京奥运，你看到它开幕式刚好有一个飞行的书卷，差不多就像那样子。 OK， 一个飞行的书卷，那个书卷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神的律法，而且它飞起来每个人都看得到，而且它的 size 呢，你如果去研究的话，跟那个会幕里面的那个圣所的 size 是 exactly same size， 所以一本书像圣所这么大，然后飞在空中，你可以想象那个，所以就是高举神的律法的意思了哈。那这个中间特别讲到两种罪，一个是起假誓，一个是偷窃。起假誓干犯了人跟神的关系，偷窃干犯了人跟人的关系，所以你对神也对不起，对人也对不起。所以基本上是用这两个罪代表人所犯的一切对不起神、对不起人的事情啊。所以重新提醒以色列人要小心这个，要尊重神的律法，不要再得罪神跟得罪人了，是一个 reminder。 然后第七个意象讲的是一个凉气哈，这个凉气呢，这个凉气还蛮大的，为什么？因为它里面至少可以装一个人，对不对？对不对？然后这个人上面还有个盖子，我们不晓得 exactly 这个凉气的这个 size， 但是我们晓得这凉气代表的是恶人的形状，然后呢神要把恶人锁在那个形状里面，然后上面还要用一个金属铅做的盖子给它盖起来。我们知道铅在古时候大概算是比较重的金属之一了哈，它把它盖起来，要把它镇在里面。我看到这个时候有点想到那个我们中国西游记讲孙悟空是被那个五指山镇在下面的，对。好，那你看神除了要把这个罪从人中间拿出来锁在一个凉气里面，他还要专门为这个凉气盖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在士拿 actually 在巴比伦，离耶路撒冷很远，然后那时候相信那个是所有的罪恶的发源地，所以神要把这罪恶赶回去，锁起来赶回去，专门盖一个房子把它锁起来，其实就是盖一个监狱把它放进去，就这样。OK， 好，最后一个这个意象呢，讲的是四辆车。那我们也晓得这个四辆车里面呢，基本上要讲的就是说神的这个审判呢、啊。但是这里面要讲说神的公义呢，不但要在他的子民中间来彰显，这四辆车是天下列国都要跑遍的，对不对？他也要施行于天下。所以神的 standard 跟神的审判不但在耶路撒冷，而且也要在全世界。基本上是讲的是这样子。那我们最后就剩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关于禁食的问答哈，这个我们基本上就看这个，基本上看 PowerPoint 的这个，基本上就 summarize 一下，基本上就是在讲大利乌第四年的时候，有一个代表团从伯特利是那时候拜公牛犊的两个当初北国拜公牛犊的两个中心之一哈，来了一个代表团到耶路撒冷。那个时候重建的工程进行两年了，这个我们没有问题。代表团来的目的呢，是要来跟耶和华求恩，其实是要来问一件事情。他问什么？他就是说被掳之后呢，他们以色列民自动自发的在每年的五月跟七月啊，自动自发的禁食、祷告， 好像是就是说很悲哀，很忏悔那样子。他们问说，那我们现在既然已经回来了，是不是这个东西就可以停了啊？他们基本上就要问这个。那耶和华借着先知就问他们说，你们做这个到底是为了我呢，还是为了你们自己？那最后看出来神的反应，神并不喜欢他们这样做。哎，你说哟，奇怪了，这些人自动自发禁食祷告斋戒沐浴，神不喜欢耶。因为你的动机不对，耶和华是看他的内心。因为神说，这个事情我其实好早前就跟你们讲了，我喜欢一个人，我喜欢人的是真诚顺服听我的命令，过于你们在外表的一切疑问，对不对？所以你看主耶稣来的时候也骂那些法利赛人是文士的坟墓，外面漆得漂漂亮亮，里面都是死人骨头，是死的不是活的。所以神要的是活的一个关系，是要你心里面真的敬畏他，真的顺服他的话，不是借着外面的一些仪式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做给人家看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神不喜欢，很 surprise， 但是我们也 make sense， 因为神看，神鉴察人的内心。他们做这个事情，基本上从神问他们这个口气，我们晓得他们其实做这个是就是做在外表的，不是内心里面真正的意思哈。所以关于禁食的问答呢，神根本就不屑回答，因为这个根本神也不看重，对不对？因为这个做了根本就是为了自己。最后面呢，是神用十个应许来结束了这个撒加利亚书的前半段。这边的十个应许呢，在第八章里面哈，这十个应许蛮有意思的是，每一个应许都是以耶和华说来开始的。所以你如果有时间的话，你可以一个一个找，但是我们现在没有时间了，因为班长已经站在我的左边了。所以重要的是，十个应许以后呢，神的结论或者是小结讲的是，不是审判，是神给一个 promise， 是神 forgive， 然后神说我会复兴你们。所以基本上你看这十个这个应许讲的呢，我在讲义里面都已经列出来了，那基本上我这上面打的也是一样的东西。所以讲的就是说，关键就是说，神在撒加利亚书里面已经让在黑夜里面的百姓已经看到黎明的曙光已经来了，神一定要复兴他们了。这个大概就是这简单的这个礼拜的这个功课，我跟大家简单的 share。 那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那好，谢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对，我还流了蛮多汗的。对今天的考试哈，我本来想都出是非题，然后后来有反应说是非题最难，所以我只好又出四题选择题，所以六题是非题，四题选择题，但是是非题比较难答。